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上个星期六4月30号在亚利桑那州麦凯恩研究所举行的塞多勒论坛一场讨论当中，针对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入侵的问题时候表示，中国已经从乌克兰见到西方国家如何对俄罗斯作出反制以及对抗，他要问的就是中国会从乌克兰得到些什么的教训，美国又能够从中国得到的教训当中做些什么。他认为中国可能调整攻台计划，而美国亦都必须有相应的准备。他说，他是希望台湾就好像乌克兰一样成为一只无法消化的刺猬，俄罗斯熊不会试图去吃了他，中国方面亦都不会。克拉克将军描绘了习近平可能对攻打台湾采取四个步骤。他说，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看着乌克兰，而且你是最高领导人，他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我必须要快速地行动，必须要很快地完成这件事，俄罗斯没有这样做，我们讲的就是以天来计算。首先克拉克表示，为了要快速完成攻击，习近平会想要先取都城，而台湾的都城是有250万人口，正如基辅人口一样，亦都是250万，而整个台湾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大约是4到5个，这种的城市战一定要行动迅速。其次，他说习近平会认为不能够花几个月来集结军力，因为这样会让国际社会有时间建立一个联盟来进行对抗。他认为美国后来解密的情报显示，华盛顿建立了联盟，使到所有的国家能够汇聚一起顶回俄罗斯的行动。如果那一次的闪电式攻击就无法是组成联盟，习近平一定会看到这个的形势。克拉克认为第三个步骤就是习近平会采取措施避免中国受到经济制裁的惩罚和影响。最后，习近平见到俄罗斯在信息战当中失败，因此他会改变策略以控制信息战的空间。为了应对中国的攻台行动，克拉克表示美国必须要做的也是从乌克兰的经验来思考，有哪一些是美国能够做的，以便在近期内建立台湾的抵抗能力以及是韧性，有些是我们能够确保未来几个月而不是未来几年就能够在台湾具备的增进能力。他说，美国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很多的盟友，只要有必要就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我们能够将高端武器系统是送入一个国家，以便为他们建立这样的抵抗能力。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印太司令部的前身作战主任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乌克兰的经验显示武器弹药的储备极为重要，因此对四面环海的台湾来讲，武器的补给不能够等冲突发生再做。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危机发生之前就提高武器，一旦危机已经在到进行当中，补给就会极具挑战，但是并不是不可能。他表示美军有极佳的补给能力，不过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台湾以及南韩都必须要通过长程的通讯，因此美国亦都需要确保自己具备足够的空中以及海上载运能力。此外，因为可能要在作战环境当中执行补给任务，美军亦都必须要具备足够的飞机以及舰船在空中以及海上支援那一些的补给任务。蒙哥马利将军表示，要提高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美国必须要将台湾列为是最优先提供武器的对象，必要时甚至还是比美军更加优先。但是除了提供台湾适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反舰导弹、水雷以及是反装甲装备之外，重要的就是美国还是必须与台湾进行联合演习，不单只是实体演习，还是要有桌面模拟演练以及联合作战计划。他说，这些都是可以发出信号的东西，话给中国知，他们面对的是美国以及台湾有能力以及信心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换句说话来讲，在他看上来，这个就是你威胁中国的方式，你购买适当的武器，你身边有具备适当的能力的美国，而且你有一个牢固的美台伙伴关系。蒙哥马利将军是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 该个智库在4月26号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内部专家和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的对话视频，内容是关于如何从外交、军事、经济及网络空间等多重领域协助台湾加强抵抗中国的压力。加拉格尔表示，如果可怕的乌克兰战争能够带来什么启示，或者他能够叫醒华盛顿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构成的近期威胁。他说，前美军印太司令退役海军上将戴维森在2021年3月曾经发出警告，表示中国可能在未来6年对台湾采取行动。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亦都说过，中国将会在2025年具备全面侵犯台湾的能力。但是尽管有这些警告，美国国防部却是未有为台海冲突的急迫性做准备。他认为，如果不采取急迫性的改变，美国将会输掉一场为台湾发生的战争。因此他提出过2025战斗部队，就是要为美国如何在10年内防卫台湾提供行动和计划。加拉格尔表示，美国有能力阻止解放军对台湾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战斗部队2025要运用美国现有的能力，在2025年建立是一个能够威慑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赢得台海战争的战斗部队。他提出的行动计划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守备美国的太平洋领地，强化美国在关岛等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印太地区和盟友合作分布远程导弹，运用现有的系统建设弹药激增生产的能力，扩大和台湾国民警卫队合作为长期的战后做准备，以及在美国政府里面进行跨机构协调为台湾变局作出反应等等。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副总裁上策亦是高级顾问戈尔德伯格亦都提出台湾194备忘录，倡议华盛顿仿效巴勒斯坦人加入联合国的策略，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巴勒斯坦人从2009年到2018年积极以巴勒斯坦194运动寻求联合国以及他们的机构的承认，虽然未有能够为巴勒斯坦人争取到正式的国家地位，但是这个运动提高了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建国计划的认识。上策表示，巴勒斯坦人最后参加了一些比较少的国际组织，甚至还包括较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台湾亦都是应该能够在他们盟友协助之下开始得到了应得的承认。他说，他在联合国得到越多的承认，在实地展示出更多的事实，中国要对台湾作出多年以来拿一种成功的信息以及外交战的难度就会加大。目前是该个智库中国项目主席、前特朗普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台湾的高科技药系公共卫生都是他们的强项，尤其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更加值得全世界的学习。台湾应该是国际组织，譬如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但是中国以他们在联合国拥有的巨大影响力阻止台湾参与这些组织。博明说，他是目睹北京如何钻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的漏洞而学到的辛苦教训之一，就是这个从来亦都不是因为他们的动用了大量的金钱。博明表示，中国并不是在联合国花那么多的钱，但是结果他们却是具有最多的影响力，他们给予世卫组织很少的钱，美国给予世卫组织一半的经费，但是北京却是能够在该个组织发号施令。他说，中国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腐败，同时中国亦都透过技巧性地在整个系统里面安插自己的共产党干部。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更加努力减少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影响力，才能够赋予自己有其他和美国理念相近的伙伴更多力量来参与那些国际组织的决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